观众朋友，欢迎回到8月22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8月17日，数万人在香港举行游行示威，反对亲民主派为争取普选而发起的占中运动。随后呢，有关这次游行的一些负面新闻陆续曝光，包括派钱和包桌吃饭等等，使一些海外媒体嘲讽这次游行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那么反占中游行是否真实的代表了香港的另一种民意？占中与反占中运动的对立究竟是香港市民之间的对立呢，还是北京中央政府与香港市民之间的对立？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陈晓东先生跟我们分析啊，我们知道就在香港这个占中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出现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所谓反占中运动，您怎么解读？
这个毫无疑问是中国政府组织的。除了在香港组织，他们还从大陆调了大批的访客到香港去参加活动。有一个最典型的信号就是国内说了很多大妈从中国到了香港去参加游行，但是不会用香港那个地铁票的机器，导致卡票，这是个很明显的征兆。那么我想说一下的是，关于香港的民意啊，其实要仔细看的话，大概是根据民意调查的结果，支持占领中环的大概是25%，反对的大概是38%。但是，如果说要进一步来看的话，就是到底香港的民意对香港的现在这个选举制度、特区首长选举制度是什么态度？那60%的人希望按照国际标准，不能由北京来指定。换句话讲，虽然很多人不赞成用激烈的手段占领中环，但是他们并不支持中国政府。
好，听听夏一良的意思。因为刚才陈晓东先生提到有一些大陆来的人参加游行，但实际上也还是有香港当地的居民。那么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他们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香港的民意。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应该说这30多年来，这个大陆呢给香港之间啊，这种关系呢，就是说应该非常的密切。所以香港很多人呢在大陆也得到了很多的生意啊，或其他方面的便利和好处。所以有一些人呢，应该说他们还是有那种爱国主义啊，什么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在里边。所以他们这个支持中央政府的这些做法呢，是有一定的传统的，就是香港的左派传统，共产党那么多年的渗透，包括现在的渗透，从经济实力上来讲比过去强多了。所以这个方面都是有一些基础的。但是呢，你要讲刚才小农讲到了，就是说关于这个选举的问题，60%多的人还是赞同啊，不能够由中央政府来操控。这点我想是一个基本的民意。要看这个最基本的方向。
好，再听听破空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游行后面有很多负面新闻，包括给这些参加游行的发钱、包桌吃饭等等。那么这些传闻的可靠性到底有多大？我们知道在网上看到不少。您的看法？
首先我看呢，这个首先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啊，是一个相对自由的一个社会，出现不同的民意呢，本来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情。有人要主张用爱和和平占领中环，有人反对占领中环，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可惜的是，这次这个反占中所体现的民意啊，我们可以称为伪民意，这个编造的民意、夸大的民意。因为我们看到当一天在深圳罗湖海关啊，这个出口啊创了历史记录，8月17号这一天是30万人过境，以前的历史记录啊是15万过境就是最高纪录，就创造了30万。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大规模的输入这个中国人啊，这个大陆的游客、旅行团啊，甚至这个所谓的商会这些人的手下去参加这个游行。说这个游行的问题，那个是很显而易见了，就是这个有发钱啊，给他们一人发200港币，还有请吃饭到这个餐馆去大吃一餐，还有就是说这些人呢来的人的说的话了都是这个讲普通话啊，当然那个反占中组织人说讲普通话也可能是香港人。然后这些人用的语言啊，体系用的是大陆的语言，什么动不动就维护稳定啊什么的，也给看出来。然后有这个香港的组织者又说啊，那么这个大陆的人啊，只也有权利来说表达香港那个。这就是我想起那个《环球时报》的一个社论，以前就说香港这个啊反对什么，要是声音再大也没有13亿人民大，也就是说中共正在把13亿人往那边输，要抵消香港这个700万的真正的民意。说这不是来自一个香港的民意，很显然这是来自一个大陆的民意。那这种其他事情就不用而举了。还有那个警察的态度，警察原来对那个非常严厉，对占中，但对这个反占中呢，非常的宽松，非常的宽怀。有人给他们扔鸡蛋，他们都一笑置之，非常的友好。说这些态度，这个前后的配合，反映了一种中国模式，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一贯的啊，在海外操纵群众运动啊，发钱。 或者是统一制作服装，统一的举五星旗，统一讲某种口号，某种语言，所有这些都在里面，整个是一个党文化。
嗯，即便是大陆的，
待会儿我们再来讲讲这个具体的操纵问题。我想请高文先生有一点说话的机会哈。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既然大家都说到这个，有很多的迹象显示这个游行是得到中共政府的操纵或者插手，那么这个反占中这个游行的这个主办单位到底是哪些？在他们背后这个政治势力是如何这个插手操作的？我想知道一些细节的情况，你不知道高文先生是否了解？
我觉得呢，这个刚才他们都说了，对吧？几个嘉宾都说了，这个当然是这个官方一手导演的。共产党搞群众运动，那是有历史传统的。那么当年在跟那个实际上的话呢，当年在这个国民党这个所谓国民党这个占领区吧，他开辟第二条那个战线呢，起了很大的作用啊。他这一套呢，就是共产党玩的那是非常熟练了，但是他还有与时俱进的地方。就是原来仅仅是在大陆玩，那么现在把这个大陆呢玩到香港去，而香港的现在整个的社会这个成分呢非常之复杂。从回归以后啊，刚才也提到这里面呢，既有的话呢所谓爱国情节在里面，同时呢也还有利益输送在里面。所以呢，刚才说的这个机构，我相信是中共港澳委在幕后运作，但是呢出面的是一些中资机构。哎，刚才还说到大陆的游客，哎，这几股河流，最后就形成这么一个，造成个虚假的民意，那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呢，也是国际现在对中共的这么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就是说，你不能够这个什么事情由你说了算，必须要表现出来一个民意，哎，他要就带引号的民意，但是这个民意呢，是一个虚假的制造出来的。
说的机构，
我插一句
啊，对不起，破空，请等一下。
我插一句，就是说刚才破空提到了，就是说大陆向香港诉讼所谓大陆民意，但即便这个民意也是不真实的，因为专制下没有民意，刺刀下有民意吗？
我正想补充他一点，举的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说刚才文谦提到了这个中共操纵的民意，那这民意真的代表中共吗？不见得，他们是挥舞了小红旗了，五星红旗。但是这次游行完了之后，这些中共动员来的民意们把小红旗全扔进垃圾箱了，这可不是北京要求的，主办单位绝对不允许他们这样干，这丢祖国的脸，但是这些人就丢了。那说明一个问题，人家是奔钱来的，不是奔红旗来的。他们代表的，你给我300块港币，香港有一个记者，明报记者混进了他们的队伍，照样领到了一份饭，还领到了300港币，但是小红旗扔进垃圾箱了。
好，破空，你刚才要说什么？
对，我想说的就是刚才讲的组织机构啊，它其实动员了100多个所谓的商会、同乡会。我们知道这个共产党在海外啊，在海外所谓的什么福建同乡会啊，什么江苏同乡会啊，这些都是亲共团体、亲共组织。这次香港就充分的发动起来了。以前他们不仅在纽约、在旧金山啊这样发动，这在香港也是这样。而且呢，这些同乡会啊，就是公开的发钱，发了钱就告诉你没事，至少每个人是200港币。那么你看，跟那个占中就香港民主派的活动，它是请募捐，而且不会请人吃饭。那这个活动相反。不仅不募捐，而是发钱给你，让你去。那么还有就是说，那个一大车的那个巴士啊，载着这个内地的游客，甚至有内地的游客不知道是干什么，说他不知道去干什么，他说叫我来我就来了，说是这个发了钱我就来的。然后如果有记者采访，就有人把他一把拉开，说我们不接受采访。甚至这个荒唐到什么地方呢？有的人，有的这个亲共的一些香港人，甚至把他家里的菲律宾的女佣啊，印尼的女佣也拉去了，甚至把肯尼迪的帮工也拉去了。那个一个肯尼迪的人指着说，我不知道这个牌子上讲的是什么，说是什么这那个牌子上讲的是支持香港法治要稳定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不懂。然后那个菲律宾的女佣和印度女佣，她根本不懂那个中文，也被拉去充数，反正是要能发个钱。说这个达到了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个荒唐的地步，就是整个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这么一个游戏。而且这个人数啊，他这个凑人数啊，衣服还穿得特整齐，什么那个白三队、红三队啊、绿三队一队接一队的走过，这个人还拉出一个平均距离，人数不够，不能像那个民主派那个大游行密集，他人数啊拉开大概平均3米，这样子的话呢，能造成一个很长的一个景。但高空拍摄的镜头啊，非常的稀稀拉拉，完全不能跟那个七一大游行那个阵势来相比。
我这里面我再补充点细节行吗？
请讲。
就是说呢，现在当年共产党的这个政治动员呢，主要是靠思想觉悟，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完全就是靠这个金钱来收买了。那么这一点呢，从那个网上的雇佣五毛 到北京的小脚侦缉队，这都是一脉相承的。那么这次到这个香港的话呢，很多大陆呢就是为，这就是大陆游客就是为了来领钱。所以当记者问到他们的时候，说你是支持战中啊，还反战中啊？我也支持那个战中啊。所以的话呢，当场就出洋相。而且的话，现在警方说的话，这次官方组织的游行呢，比这个就是民主派组织的人要那个多。实际上呢，恰恰相反，因为有人网上专门有录像，这录像就是从在同一个地方照的这人的那个密度，那么民主派的就是发动的这个战争运动呢，密度远比这次官方要大得多。所以呢，这个事实胜于雄辩吧。
好，我想提一下刚才高文杰先生说这个中国政府啊发动这个群众运动的这个历史哈，当时以前是在大陆，那么现在海外其实也很多，我们回顾一下，从当时这个海外留学生或者海外中国华人团体支持北京主办奥运会，到反对藏族的团体，到反对刘晓波得到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等等等等，以前是反中国政府的人在中国大使馆游行，现在跟他们对立的也有很多的游行团体，也就是代表亲北京方向的这个游行团体和抗议的这个活动人潮，我们在海外现在看到的越来越多。我想问一下夏业良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就是中国政府到底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手段来影响或者甚至是操纵这样的海外的所谓代表民意的，但是代表亲北京立场的这些
比较典型的就是奥运期间，不是奥运火炬的各自传递。
对，
当时呢有很多人反对，然后呢官方又组织了一些支持的，
对，
甚至支持这个团队呢去打那些反对团队的人。
对对对，
所以闹了很多的事情。那我知道的中国留学生这个组织啊，每个地方每个大学都有就是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他们组织很多官方就是大使馆平时跟他们搞一些活动，给他们一些经费，所以经常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什么胡锦涛来美国访问，
对，
每次组织盛大的欢迎队伍。但是有一次出了差错，
包括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也是
出了什么差错呢？有一次呢到芝加哥访问的时候，那是冬天，下的是大雪，很冷，让学生在那等了两三个小时，胡锦涛的车队没有出现，原来是他们临时改了路线，没有通知，所以这学生等了半天，动了半天，最后没有拿没看到，后来他们很生气。后来那个大使馆然后布置下去，他们又得到一个回复说，你们原来去的是一人发50美元，说再给大家发50美元、
哦、
就是相当于一个补偿、
嗯、
所以你看刚才这个讲了，就是说他现在基本上都是来玩钱了，都是用钱来收买，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那种民意的体现。
嗯，但是在外界看来，也许如果是不了解这个情况的人看来，他还是就是说又代表了一些中国的民意，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的这个操纵其实还是有一点成功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嗯，我就以普林斯大学为例，
嗯，
这个中国驻纽约的领事馆教育参赞一个月要去几次普林斯顿大学，
嗯，
去的目的就是和当地的中国学生联合会交往，布置工作，所以党的领导已经具体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校园了，
嗯，
1990年代其实中国就开始搞这套把戏了，90年代有个笑话，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会的中国学生会的人转发纽约领馆来的电邮，说几月几号，我忘了，大概是江泽民还是谁到纽约访问，要求这不是花钱的问，简单花钱的问题，是要求大家准备到纽约去欢迎江泽民。
嗯，
然后是提供和香港一样午餐一份，另外加几十美元，
嗯，
也和香港的标准一样，所以我想这大概是中国这个侨办统一制定的这个游行费。
嗯。那么您说的是，
然后这件事情因为电邮扩散居然也发到我邮箱里来了，我也看到了，然后很多美国同学也看到了，结果这件事情反而在校园里就强烈议论，认为这是中国大使馆对美国大学的这个违法的渗透。
嗯，
从此以后这件事情
我再补充个例子。
好，高文清先生，
那个就是前几年呢在法拉盛呢，这个跟这个就是法轮功之间的这么一场那个，这个凡是在纽约这个或者在美国人都知道这么一场那个争斗吧，
法拉盛事件。
法拉盛对。那么呢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呢这个也露了马脚，露了什么马脚呢？就是中共驻纽约总领馆的总领事叫彭克玉，他呢实际上他在幕后在那块去操纵，但是他事后呢他跟别人去打电话，哎，来呢躲躲闪闪的说他怎么样的起了作用，得要给予那个支持啊，还发钱呢、啊、表示鼓励啊，但是我们把车又停得非常远呢，结果这个电话录音呢被公布了， 结果出了大洋相，这个人呢最后也是灰溜溜的回国，大概升官也无望了。
嗯，好，那么刚才我们提到都是主要是校园里面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陈伯鸿先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侨界的其实也是现在也是相当的活跃，跟中国官方的一些立场，或者是哪怕是这些同乡会这些民间组织也有一定的联系，那么请破空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方面的相关的情况。
对，我刚才提到就是主要是同乡会，像在纽约就有各种各样的同乡会啊，这个什么福建同乡会啊、广东同乡会啊等等啊，江苏同乡、湖南同乡会多如牛毛，他们跟中国领事馆的关系啊非常的密切，在这个政治层面就是接受政治任务，也特别就是对中国领导人的迎来送往，那么在经济层面的话，他们就定期的有一定的这个费用可以支出，还有他们就是组织一些人啊跑回去搞这个国庆观礼啊，甚至这中间有的人直接就是中共的间谍，在中间执行一些间谍任务。那么这个像这个多次的，不仅是江泽民，还有胡锦涛跑到这个纽约来，那么这边都是组织去这个欢迎啊，这个每人就是我所知道的，有一次就是每人发了三十美金，有人在滂沱大雨中没有见到胡锦涛破口大骂，那最后有时候骂什么骂，你还不是有三十美金吗？说他已经不骂了。那么最后还有就是说跟那个西藏人斗争呢，他们也是这样的。你看那个2008年奥运会前啊，全世界各地啊都什么红海洋、红旗啊，这些亲共团体啊，这些同乡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纽约这什么动不动在联合国或者下层召集5000人，这些人在那儿大规模的示威啊，显得好像是非常有声势、有民意来反对什么西藏什么的。但这些人呢，既不在中国，他这些活动他不会在中国搞，因为在中国的话呢，搞很容易别人参加进来变成反政府的一个思维，说这个不会在中国搞，他为什么在美国搞呢？他有个双重好处，美国有民主自由的权利，你可以申请，你可以示威，所以他利用了那个民主国家的一个所谓的漏洞吧。另一方面，他在美国搞，他对中国政府是个表现，这些人还可以回去邀功请赏。说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话，整个的就是一个共产党从60多年或者说更早一些90来年的这么一个操纵，就是搞这个群众运动，搞现在新疆也是这样嘛，新疆说反恐新变化。裹挟民众，动不动发动几十万去追捕所谓的恐暴分子，就是因为中共的武警啊，他心虚了，他站岗都站在那个铁笼子里面，他把民众裹挟去追逐恐怖分子，就说明这个是叫做拉平民做人质，在进行这个。同样道理，在海外搞这些动作、啊，也是拿中国的普通人啊，在做一个挡箭牌，来掩盖中国政府背后的一些那个意图。
好，再回到香港的这次游行，我想请陈晓农先生跟我们发表一下看法。我们知道这次游行很有意思的是呢，就是主办单位是称他们游行人数达到19万，但是警方说是差不多11万多。那么相比于7月1号的占中游行，当时主办者称是51万人，但是警方说不到10万。也就是说，当时七一大游行的规模，实际上在很多人看来是远远超过这次亲北京的这次游行。但是警方的数字呢，反而是这次亲北京的游行人数远远高于上一次游行。那我就想问，警方作为司法这个体系的一部分，香港的司法体系我们知道是应该独立于政治的，但是到今天有这样的偏帮之嫌，我想问一下，你觉得香港的这个体制是不是实际上已经失去它的中立的地位？
早就失去了。比方讲，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担任特区首长的时候，他的政治顾问叫叶国华，叶国华就是中共党员、地下党员、香港港澳工委的一个重要成员。他在非党员的董建华特首身边，实际上起的就是指导、教育和监督的作用。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一任特首开始，中共的各级干部就已经在香港政府、特区政府里面的各个层级、各个环节都已经全面布置好了。所以现在的香港政府，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稍微有点不同的地方政府。唯独不特色的就是它的法治基本上还保留了英国时代的特色，如果连这点也被破坏了，那香港就成一个省了。
好，
有这个问题我想到了一个技术手段，就是将来呢统计游行人数不要再听任哪一个机构来这么说了，最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科技手段，就是你从某一个探测器旁边走过，而且呢它有这个识别人面部特征的，像这些东西都不是难，
很容易
做到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准确。当然不一定你说有人不愿意露脸，你可以做那个马赛克的处理啊怎么样，但是你至少记得这个人的脸跟那个人脸不一样，可以是计算准确的，我相信。
好，破空。
对，我补充一句哈，补充一句，关于这个警方的统计啊，是这样，这个七一大游行呢，主办方民主派说有51万人游行，那么警方当时的统计啊，这个9万多，不到10万。那么这一次反战中这个游行呢，这个主办方说是19万，这个警方统计啊有11万多啊，超出10万。说警，而且我们在高空显示的图片，因为拍了大量的图片，从高楼顶上看出来，这个七一大游行啊是那简直是如潮水一般密密麻麻、铺天盖地的，那个人中间真没有缝。但是这个反战中游行呢，这图片是稀稀拉拉，保持平均3米的距离，对吧？这个拉队伍拉得很长，很明显看出这个是警方的不实。而且那个七一大游行表现出一个不同的数字，就是说他们游行之后呢，把旗子啊都收拾得很整齐，垃圾啊这个瓶子啊垃圾都清除掉，一切都恢复正常，非常干净啊，显出了香港市民的这个高素质。但是这次反战中游行之后，我们看到这些人呢把这个五星红旗就扔掉了啊，扔的到处都是这个手上的五星红旗，一方面证明他们这个不爱卫生，另一方面证明他们根本就没有诚意。再一个呢，把这个垃圾啊瓶子啊扔得乱七八糟，这完全是中国内地人、中国大陆人的这么个素质的一个表现。说警方的这次统治很明显的就是偏袒，就警方在中间做手脚，树上做，也就是说香港的警方失去了中立性。同样，这次香港的行政长官和他们的相关的官员也失去了中立性。他们在这个上面去搞什么签名啊，去发表言论啊，对这个反战中去背书啊，这些都说明了，就实际上从这些反战中的组织啊，到香港政府到北京都是一个整体。这不是香港市民之间的一个民意对立，这是北京跟香港市民的一个民意对立。
嗯，说到这个民意对立的人，我们知道针对这次反战中的游行的中国官方的媒体也有相当多的报道，那么北京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听听高文谦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话呢，他现在基本的办法呢是从这个制造一个虚假的民意，然后呢来那个贯彻官方的这么一个意图。
嗯，
就是关于的话呢，因为现在马上就要这个就是要那个做出来那个这个就是审查这个
香港政改方案，
对，政改方案。我对这个问题呢，这实际上是个实质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官方的话呢不会的话呢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因为中联办的主任他就讲出来，这个普选的底线是国家安全。那么习近平担任这个国安会主席之后呢，他主持第一次会议讲呢就提出来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嗯，
所谓政治安全呢，实际上就是现行政治制度。所以呢，他在这点上，我认为他不会让步的。但是呢，他会玩很多这个游戏规则，譬如说提高这个普选的这个条件的门槛儿。那么话呢，确保所谓真正爱国者来当选，他会搞这些小的手法来限制。
嗯、好，那么听听陈晓农和夏一良先生个人每位一分钟时间，您对这个香港政改这个方案的预料的结果，您是怎么看？
我看高明卿的看法一样，我觉得他不会做任何让步。他的基本底线就是这个特首的候选人必须是中国中央政府认可的，理由借口是所谓的不安全，意思是香港人民要真民主，而这个真民主的诉求本身威胁了中国政府的安全。
嗯，好，夏以良先生。
其实过去邓小平说香港这个政策50年不变100年不变，现在还没到那么远，就已经发现变得不成样子了。过去说这个香港要保留基本的这个政治制度啊、社会制度啊，保留这个香港的自由啊、竞争性，现在看很多东西都丧失了。所以这个现实是一个最好的答案啊。那现在呢，就是说大家前一段时期对梁振英的很多不满，对吧？然后现在累积到这一起，就是现在你这个政改方案，应该说下一轮香港的市民会不会有很大的反弹，就是一种情绪上的这种其他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次政改方案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嗯，好，破空，最后你有30秒钟的时间。嗯，
啊，对，这个香港这次的这个游行呢，就是一个共产党在这里制造的这一波先声夺人，有点让人联想到6·7暴动，就是这个一些左仔在这里策划的。我觉得这个先声夺人是为了下一步啊，就是给香港的政治搞假普选而不是真普选，搞筛选而不是搞选举，留下一个严重的注脚。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野良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